神灵之光可以净化身心意识的自我。学生问，拖着烦躁没精打采的状态爬起来抄法，一小时之后清凉感丝丝缕缕顺入心田。半个月体验两次了，再次确认没有什么糟糕情绪是抄两小时法解决不了的，要有那就再加两小时。老师答，很棒，这就是实证。有了体验之中具体的感受对比，就可以促进信心，令心灵体验中逐渐确信神灵之光可以净化身心意识的自我，就等同于心意自我有希望进入神的天堂。上根立起之人都有一个共同点。学生问，我是脑子很笨很傻的人，灵根也不透彻，根性也不好，但是我有一颗殉道的心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这颗心。只要心是朝向真理的，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与幸福。老师答，你的信仰就是最好的根性啊。业障深重的人如何修行解脱？学生问，一位朋友的父亲刚刚动了心脏手术，在昏迷中听了梦、心安、宽恕等，今天来信息告知，患者昨天从 ICU 里出来时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，当天听了音频就苏醒了。老师答，很棒，功德无量。你一定要做这些有为的弘法的事情，因为你的业障太深了，这些弘法的行为可以快速增长你的福报，净化你的身心业力，从而从生命的性质上改变你灵魂的未来。你是可以借助弘法的心愿与行为改变人生命运以及灵魂归属地的人。人性的欲望无法替代灵性的安宁。学生问，情欲也好，性欲也罢，渴望陪伴的自我存在感需求也好，渴望专注学法的需求也罢，其实它们都是自然升起的梦幻泡影，无需有为地取什么舍什么，不需要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它们，无所作为就是最好的作为。白天不去纠结夜的黑，很奇妙，心竟然默默地回归平安安宁了，一切纠结似乎也都消散不存在了。老师答，嗯，这种状态是对的，因为灵魂已经在光明清澈中苏醒，喜欢了灵魂满足的快感，人性的欲望就无法替代灵性的安宁幸福了。离开真理就意味着灵魂的死亡。学生问，清醒也罢，迷茫也罢，恐慌也罢，都得浸泡在圣父的圣音里，才感觉安全、安稳、踏实啊，否则感觉像丢了魂似的。我决定放下家族情职，自己一个人过节，安安静静地学法。没有谁都可以，没有信仰，绝对不行。老师答，对，离开真理就意味着灵魂的死亡。如果灵魂失去了氧气与光明，你即便拥有人间的亲情与生活，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，生不如死。 对真理的虔诚信仰绝对不可以妥协。一颗没有爱的心是无法修行成就的。学生问，我家孩子15周岁，现在最烦我，不想上学，对啥都没有兴趣。家里人都说是我的问题，说我修偏了。孩子自己偷偷去医院检查，说抑郁，还说他的抑郁就是我造成的。我家先生说，老师是成就者，讲的也是真理，但是你自己理解不了，根性不行，你自己学极端了，魔怔了。我现在好迷茫，我知道我自私，我该怎么办？老师答，不要再学法了，安心回归家庭，多陪陪孩子，尽到母亲的责任与义务。一颗没有爱的心是无法在我的教法中成就的。我教法的核心是真实与宽恕，宽恕体现在家庭，就是温暖的爱与包容。你只管自己的修行境界，这是一颗自私的心，无法得到任何提升。放弃学法，回归家庭，善待你的孩子。何时你心中有爱有温度了，再来学法。真理对你只有馈赠，绝无所求。学生问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老师很排斥，很恐惧。老师答，安心，我绝不会让你为我付出任何代价，无论是金钱还是行为，永远都不会。我是修行者，践行佛法的修行者，只会以佛法真理引导你的灵魂，除此之外对于你一无所求。你无需付出丝毫物质供养，甚至于不需要对我顶礼膜拜。我不相信人类的情感表白，我只相信经历了时间的检验，足够清白坚贞的信仰。唯有纯粹信仰锤炼过的灵魂，才是我要的光明，才可能进入生命天堂。为何我一心想要嫁给他？学生问，很多年前刚遇到佛法的时候，被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吸引，那里有佛教音乐的磁带在售卖，我就买了一盒。后来渐渐与店主熟悉了起来，他有一个嗜好，就是喜欢打坐。他说有一段时间他以打坐为主，不吃东西。我听说后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，甚至想嫁给他。他的相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对他也没有情欲，那为啥还心心念念想嫁给他？老师答，你的灵魂在追求真理，因此能够接触到真理的任何言行都会吸引你的灵魂，直接导致你的人格自我身不由己，这是正常的，祝福你。修行不是回避世间。学生问，最近亲友给我介绍了一个优质男，相互聊天很投机，我真的动心了。自我人格每天沉浸幸福中，会莫名其妙的傻傻笑，可是另一个我自己有点恐慌，感觉自己背弃了信仰，愧疚自责。最近这十几天抄法没有之前精进了。老师答，不要精神病了，组建家庭稳定生活是非常好的事情，怎么可能与修行发生冲突？我教给你的是自净其意的宽恕法，而不是脱离人间的避世法。 去好好谈恋爱、结婚、生活，在美满的生活中更适合践行宽恕。祝福你，希望你组建一个美好温暖的家庭。自视甚高会导致你离开真理。学生问，为何老师不给我点评开示，生出了失望心？老师答，祝福你，你目前需要时间的沉淀，不适合点评，因为浮在你心意中的疑问都是表层的习气，即便我为你解答了疑惑，那都是很浅层次的思维意识的概念，无法对你的灵魂起到引导超度的作用。何时你的心沉浸在安宁清澈的寂静中，开始脱离心意分别时，我再为你点评。目前对你状态的点评，则会将你的心意留在人体表面境界中，是对你修行提升的阻碍。自视甚高，这个轻浮的心灵执着，会导致灵魂离开真理，要警惕。真神不是你的人类心意可以揣测的，我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人格情感而来，而是众生灵魂的救赎者。我只看灵魂，不看你们的人格意愿。不要将你的恐惧强加在你孩子身上。学生问，女儿今年高三，一直很努力，晚上学习到凌晨一两点，早上五点半又起床上学去。可是即使如此，前几天考试排名退步了，当我没有忍住开始一条一条给他分析时，孩子很愤怒地说，妈妈，我的学习状态很好，我可以坦然面对任何成绩，因为我不再害怕考不好了。可是你总是拿根本不算问题的事儿来否定我，打击我，让我稳定的心又要没有自信了。心里有问题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孩子的话一下子警醒了我，这时我才觉察到我的焦虑担忧。去年孩子开始听法，他耸了十几年的僵硬的肩膀一下子放松下来了，学习也是清楚明白，自信了很多。孩子自己说，对于佛法我不信也得信，因为在我身上得到的证明太明显了。我不是喝中药治好的病，以前喝多少中药也不见好，可是听法后病就都好了。孩子还高兴地把佛法推荐给他的好朋友，让他的好朋友用正知见减轻一点学习压力，不要再受学习压力的折磨了。我的焦虑担忧全部来自于我的虚荣心，总想孩子优秀出类拔萃，一旦不能如我所愿，我就要以为孩子负责为借口去指责孩子。老师答，不要再将自己的恐惧强加在你孩子身上，他会患抑郁症的，那个时候他随时面临死亡，你心心念念的好成绩在孩子濒死面前又算得上什么呢？只要不离开法，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。学生问，每到周末就一整天刷手机，完全没有自控力，难过，能遭遇伟大的老师却不能精进。老师答，只要不离开法，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。帮理不帮人，修行者不要唯唯诺诺。学生问，因是否去接妹妹回老家而与妻子产生矛盾，我认为应该去接，而妻子却不同意。老师答，很简单， 帮理不帮人，我如果是你，会很明确地告诉你爱人，我要去接妹妹。如果你不同意我去，从而不与我一起回家，那你就不要回家了，很简单的。你需要告诉他你的决定，而不是要与他一起商量。商量的结局就是吵架，而你做出决定后，告知他的结果，只是让他选择自己的答案而已。无论是什么结果，你接受就好了。在人性的层面，我最讨厌的男人就是唯唯诺诺、懦弱没用的人。离还是不离？修行人如何面对家庭矛盾？老师答，家庭的矛盾其实最复杂，因为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是非曲直难以明断。我提供一个处理家庭问题的方法，当事人自己冷静思考一下，千万不要在气头上思考，而是等气消了，理性客观的自己一个人做一个评断。你与此人在一起生活，幸福程度占据百分比的多少？只要超过 80%， 那么这段婚姻就是完美的，你就不要再吹毛求疵，鸡蛋里挑骨头了。要是不满 80%， 只有 60-70%， 那么你换一个人过生活，也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心理预期值。那么婚姻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凑合状态，结婚与单身的差别不是很大。如果幸福程度少于 60%， 那么尽早分开，不要让生命浪费在无休止的痛苦之中，伤害自己也伤害对方。冷静地做出分析后，自己就有了决断未来生活的方向，要么继续过日子，要么貌合神离凑合过日子，要么决定分开。第一种，你们二人的幸福程度能够达到 80% 以上，那么你的家庭就已经超过了地球上 90% 多的家庭，你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？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争吵的？既然你决定与此人共度一生，吵完后还得继续过日子，那么吵架的目的何在？家庭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。既然你们爱着彼此，宽恕对方的无理又有何不可呢？第二种，貌合神离，各过各的，更不应该吵架，因为彼此之间是熟悉的陌生人。陌生人之间需要的是尊重与边界感，相互尊重，相互理解，和平相处，就好像街头遇到不讲理的流氓。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彼此相安无事，犯不上为了一点小事就吵架。你尚且不会与一个街头流氓讲道理，试图说服对方听从你的意见，又何必为难与自己同一个屋檐下的亲人呢？第三种情况更不应该吵架，都决定离婚了，以后的生活中不再有彼此的身影，就好合好散，拿出你自己修行者的素质去宽恕对方，原谅对方，善待对方，最后客客气气有礼貌地与对方诀别，大家从此开始新的人生。何必要兵戎相见，非要打得头破血流，以伤害对方为目的结束这段姻缘？要知道，现在你所咬牙切齿的人，是你曾经热泪盈眶、海誓山盟、信誓旦旦非嫁不可的人。十年 曾经爱过的人，它代表着你曾经的爱情，你逝去的青春，你原本的幻想，你曾经的期许与寄托。伤害此刻的他，就等同于背叛了你曾经的生命，何苦呢？宽恕心中仇恨的对方，宽恕被仇恨监禁在内心的你自己，释放对方，给自己一个自由的未来，为曾经的爱人送上祝福，送上祈祷，让信仰的光明照耀自己的灵魂，让天堂的温暖伴随自己的生命。不要与爱人吵架，不要通过伤害别人的方式去满足内心的孤单与恐惧。你是被神佛爱着的灵魂，只应该将爱推恩给世界。面对性欲的两种方法。学生问，听了如来讲法，被深深的震撼，不排斥，不抵抗，不跟随，清净接纳，境界自行消散，这就是大中观，大手印。我记得老师10年前就写过《罗刹鬼》，那时候老师30多岁，也没有跟随性欲，怎么做到的？老师答，10年前的我对性欲的拒绝是源于意识，10年后的我对性欲的消融源于圣爱的接纳。译文讲懂，为何修禅无法一世解脱？学生问，我有个疑问，修行解脱是必须经过灵性的道路吗？可以直接修行禅那吗？咱有这个资格跟心性吗？如果没有，要啥时候才能有资格修行禅那？老师答，我说过啊，可以直接修行禅那，但是无法一世解脱。因为佛性的禅那虽然是最终目标，可是被众生的习气信念蒙蔽，虽然证得禅那，可是被习气牵引的觉知依旧要随着分别信念去轮回。修行是为了解脱，而解脱的道路是不同的。我所实践的道路就是最直接最快速的以宽恕与爱的道路，激活灵性，能够熄灭信念，烧尽习气的唯有灵性。禅那是无法触及习气的，犹如虚空不可能净化乌云，而太阳升起时，乌云自动熄灭。我是修行者、实证者、践行者，灵性的道路是最根本消融习气业力的道路。唯有习气被灵性的纯洁光明净化烧融后，觉性才可能圆满呈现，禅那就会自然浮现。禅那不是修行的结果，修行只针对烦恼习气，禅那是自性本来，熄灭分别就是禅那。如此简单，你只要去听法，灵魂就会苏醒。学生问，今天读了2014年的几篇文章，感觉过去的法理逻辑很严谨，以前看不懂，没想到现在感觉很容易懂。老师答，2022年1月20日之前的法是建立在心识与意识之上的分别，因此逻辑严密，内涵精准。2022年之后的法开始具有了生命力，是脱落了心意逻辑后生命本质灵性绽放的光明，是无声智慧透过灵性直接的表达，对灵魂具有净化力， 对习气业障具有收容力，是真神对三界灵魂的直接救赎。学习2022年之后的法，就是被真神托举超度救赎。因此2022年之后的法不需要人们去理解，你只要去听就会被超度，就是被救赎，灵魂就会苏醒。因此学习2022年之后的法，再回头看2022年之前的法，就会一通百通，很容易就明白了。因为明白是灵魂的苏醒状态，灵魂一旦有了苏醒的体验，一切落入心识意识的逻辑都会变得极其肤浅，极其简单。这就是神人有别。过去我是人类修行者，在仰望神灵，现在我是真神，在圆满如来。一线之隔，天壤之别。自私的我还能回归天堂吗？学生问。今天读法时升起了罪恶的念头，读到老师说未来会有很多人遇到真理，我希望让人们都知道我是一位传奇人物，还有我怕越来越多的人一起修行，老师会落下我，我怕我修不成，怕我错过这一世解脱的大好机会。老师答，宽恕自己的私心吧，当你的心是祝福所有人能够得度，你的心就安住在天堂了。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法。学生问，老师说你的人格意识无法抗拒的习气，就是你的灵魂无法抗拒的死亡，为何要不间断学法？因为文字背后蕴含生命之光，源于神佛圣爱与智慧，唯有高频的能量可以净化低频的习气，滴水穿石，日久天长，法义中高频的生命境界会瓦解低频的习气思量，生死轮回的梦魇就会自行消散于安宁觉知纯澈当下，这就是觉醒的解脱。出自平安赐福18。下午我和几个同事进行了一些闲话交流，就这一天几乎没有听法学法，导致负能量开始聚集，焦虑感升起，烦恼开始成型，最终又通过不停地刷短视频麻痹自己，脑袋里充满对同事不舒服的感受和无名的焦虑烦恼，还有对刷视频的后悔，深感真的不能超过半天离开法啊。老师答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法，灵魂唯有真理可以救赎，离开真理，灵魂只能陷入业力中，体验黑暗与绝望。Thank you.